41. 有祸何以喜恶而不欢其善？恶道多出私利之为，故宽而善行，仁者好之。善道多于失品破利，由是窄而却步，故祸远之。有些人为什么喜欢恶而不喜欢善呢？一说到做恶事，他就高兴得很；做坏事，他跃跃欲试；做对自己有益的事，也兴趣盎然；而做好事、利益他人的事，他就不愿意去做，甚至于连边都不愿意去沾。其原因就是，凡是恶道，都出于私利，出于自己所得到利益而实施的一种行为，比如占别人的钱财、占别人的便宜等，都是为了从损害别人的利益中自己得到好处，所以他喜欢去做。因此，恶道对有些人来说似乎是宽得很，便于自己行步，所以有的人就往往喜欢去做。那么善道呢？大部分是属于失品破例的事情，即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，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，让别人幸福。因此，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步行之路很窄，对自己不利，所以无德无品之事就不喜欢做善事，只愿意做恶事。而有德有品之人，则往往喜欢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，这样最终人们会喜爱他，尊重他。那种喜欢恶事的人呢，人们会反感他的，因为人都有灵性鉴别之心，好坏善恶都会从心地之中感受出来。42。富之所获，得之于勤。富裕者必具勤因而合其财，定业之正，可治其果。下面之名言是由三个决定其因而结成的果。第一，就是说凡事要富裕富贵，说庸俗一些，就是指发财致富。首先就是要得之于勤快，要勤劳，要有正当的冲力去做。因此，凡是富裕之人，必须具备勤快的因素。第二，要合其才华。如果只勤快而没有才华，也不能去争取事业的。有了才华，有了学识，才能进入第三。即是定业要正，选择的道路要是正道而不是邪道，事业是有前途的、光明的，不是阴暗的、狭窄的、倒闭的。如果做到这三点，最后就可得到良好的收获，结出优良的果实。43。蕉似梅坏之种，其种不发其芽，而谦具肥苗之阴，苔粗素壮，何以故？骄则狂，或福愿皆之于助，谦受喜，故人皆愿敬而助之。自己如具骄傲之心或行，是绝对不利的，因为骄傲就好似一颗腐烂没坏的种子，这个种子是不发芽的，更谈不上吐叶开花结果了。而谦虚才能催肥壮苗，使幼苗苔粗素壮，长得很快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骄傲的人往往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动辄夸夸其谈，所以人们不愿意与之接触，更不愿意帮助他了。因此， 古人有一句话，叫做骄招恶，谦受益。只要谦虚，人们觉得你好处，就愿意接近你，与你交朋友，乃至尽力来帮助你。最后，你的事业，你的一切都能成功。44，事业之成，守在于信。由信入为，为之必果。夫信者，则无谈于为。无为之具，万事无收也。世间上的一切事情的成就，无论是事业上、宗教上的，或是科研上的、学问上的，凡是有为之体相上的，乃至无为之地道上的，所有一切事情的成功，都首先要具备信心，要信任。如果连信都谈不上，那就不可能去做，就是去做也是违心的，是强求自我而做的，是假做。有了信心，才会真做，真正的做，自然就会有果实，有收获。不做或假做，都只会浪费光阴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收益。所以名言告诉我们，有无收益，需以信心做基础。45，多少知识等力量如是，此论弗入于地。知识乃实践之因，力量为施用之果。实施于用，其生之力得之积量。大海盈以百川之水，故为是积。积而弗施，清河干支，农田裂口。知识藏而不用，其力何生？无量之积，故实践弗以力量等之。多少知识等于多少力量，这句话有很多前代名人在他们的名言里都是这样说的，但云高大师对这个问题却有相反的看法。他认为多少知识等于多少力量，这是绝对的错误，因为这种观点不是真理，不符合客观实际。知识本身只是一种鉴别事物的因子，知识是实践的因地，力量是施用的一种果实，所以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，就是说它们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。将知识施用出来成力量，产生的效果才能得知，称为积量，即是积起来的一种力量，那是要产生在用上才能算数。如大海，它虽然能装一切大江大河、百川的一切水，很大很大，就类于我们的知识一样，所以称为积。假使积起来没有去具体用，不去施用它，水不能施用，那么禾苗就要干枯，农田就要裂口。知识也是如此，我们把知识藏起来不用，那么哪里能找到力量的表现呢？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，积累的知识不能等于力量。无量的积就没有能量之用，要有量的积才叫有能量之用。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知识积累起来一定要起用，最后收到效果才是力量。所以积累的知识在没有用之前，不能说它等于力量。因此大师说知识不能等于力量，这才是绝对真理。46，蠢愚何以治哉？灭愚之法，唯在公学。 愚在不起理，出行之蠢，而于独中有案，依师正导，则得于转志也。愚痴蠢笨这种情况，怎样才能改变？怎样才能聪明起来呢？要灭掉愚痴笨拙的方法，唯一的就在于用功学习，多闻多见。愚的主要原因是对其事理不明白，然后才愚的。就说把事情做错的原因，是因为对这个事情的实质不了解，所以出行自然就愚蠢。那么在实践中，书本中有很多知识，有很多事例，我们都可以去学习。社会上也有很多知识，我们可以去收集，多闻多见，然后收而取用，自然就会聪明起来了。所以大师说，愚痴的原因主要是学问不够或见识肤浅，因此要在书中去求知识，增强自己的学问，要于社会中去体验，增长自己的见识。但是最重要的还得要依照到具学识的老师正规的辅导，才能把愚痴转为聪慧，转为一种智慧的力量。如果老师把方向给你辅导偏了，同样也会愚痴。所以有医师正导这么一句话。47，既火弗可点，燃则手焚己。人居众而生，群事离了，妒忌因属于烈，广为或反而必责之，故伤守己。凡是爱嫉妒的人，千万不要把自身嫉妒的火苗点燃，如果点燃扩大，首先焚烧的就是自己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必须与广大群众相处，所有人都在一起共同生存，大家都会眼睁睁地看到你，都会把你的言语行为打印在自己的心目之中，对你有具体的印象。嫉妒这个东西属于一种丑陋的品德，所以人们往往是不喜欢的，他们是反感的。发现你这个人喜欢嫉妒人的话，就会对你产生逆反的心理，就会责备你，乃至于远离你。所以首先伤到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48，或发其愿，立志当圆，弗可行中幻境之谦，而志步不前。至于顶峰之势，勿以半山摘叶攀之，为化成之品而留其步。如是之行，终无所愿，焉得绝顶之峰也？万法如是耳。凡是发了具体的、方向正确的愿心之人，立下志向以后，应该让它圆满。应该努力地去争取把愿望变成现实，千万不可走到中途，拿给中途的幻境牵连而使你不想前进，处于中途的幻境之中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做一件什么事，那么一定要去争取它成功，不应当说走到中途看到另外的事情发生，干扰了应办之事，我们就把前面所发的愿丢了，然后又去重新找新的道路。这样子，你最后发的愿也不能完成，前面的愿也不能成功，就把自己的大事耽误了。比如发愿从四川到北京，要到那里去做一件大事， 那么就一定走到北京，千万不要走到西安，然后就停步，也不要走到河南，见到河南有什么好看的东西，赶快停下来就不去了，把时间耽误了，最后北京的事情就完不成了。凡立于顶峰的人，就是说要成功大事业的人，也就是立志要攀登高峰的人，就不能在半山搬枝摘叶，把时间耽误了，也不能像化成品那样滞留其步，走到化成就不想走了。当然这个化成是佛教一个公案事例，那是说释迦牟尼佛要度一国之人到极乐世界，走到中途这些人就不想走了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们，前面一个城非常好，走到那个地方你们就会如此如此的幸福。大家又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个城，所以就鼓足勇气继续前进，就用尽全身力量走到那个城，结果大家到了那个城就不走了。后来释迦世尊说，这个地方是化城，非圆满圣地，你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停步，必须继续前进，因此这个地方不是你们的目的地。这样大家又再鼓起劲继续前进，结果终于赶到了目的地。大师在这里告诉人们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做化成而留步，如果做化成而留步，我们最后的目的就达不到，最后就不能攀登到高峰。所做的一切事业，世间上的所有一切成就都是如此，这是一个真理，不能更变的。但大师同时还有一句话要告诉我们大家，那就是说必须定业要正，如果定业不正也是不行的，定业正了就要争取到底，不能行中千转致步。49，世事之业弗可下次为念，凡如是观者乃众浮成因耳，明日之念，后日之理，直至百年西归故里，核心了理之为。世界上的所有一切事情，我们决定要做的时候，就应当立刻下定决心去做，不要推到休息一会儿，或者明天，或者下次再来做。凡是有这种下次为念的人，一般不可能成就事业的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已经种植了懈怠之因，这样下去明天他往往又推后天，后天他又再推大后天，最后一直推下去，一年两年乃至于时间一久，就将这件事情忘掉了，所以直至他死亡，事业也没有去办成功，甚至于连边都没有沾到。我们懂到这个道理以后，凡事要做一件事，应该当下着手，不可能往下而推。往下而推的人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的。50，俗时不得高论，低调生见于邪，怀之嫉妒耳，其心无伤于对，恰烦恼其己，由嫉妒动恶之念而生烦恼，为世之道，嫉妒属自害之敌。庸俗的知识是达不到高深理论境界的，就是说他的思想升华不到炉火纯青之境。低调庸俗的境界 往往生出来的是邪知邪见，而有邪知邪见的人，心中大部分怀的是嫉妒，就是嫉妒他人，嫉妒他业。实际上，这种人是自己害自己，因为嫉妒心就是他本身自带之敌人。他产生这种心境，伤害不到对方。由于他产生这种心境，伤害不到对方，他就愈加烦恼。结果，烦恼伤害到自己。所以，这种自讨苦吃都是由嫉妒、动恶念而造成的。由于是这个原因呢，嫉妒就属于自己的敌人，而不是他人的敌人。所以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不要产生嫉妒之心。